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，
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，
情如历史，爱恨纠缠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《云中歌》，
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，
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。杨武侯府里，孟觉背着手站在窗前，凝望着窗外的一弯如钩残月。残月照在屋檐的琉璃瓦上，泛出如玉霜一般的冷光。孟觉从外边进来之后，就一直站在窗前，一句话不说，面色出奇的平静，无喜也无怒。
刘询和刘贺知道孟觉心中有事，却根本没有精力关心他在想什么。从年初开始，皇上用他们两个就用得分外狠，不管大事小事，一律要他们如何想，甚至直接一句此事就交给爱卿办了。
皇上最近又有很大的举动，任命官员，调遣将军，都是一些重要或者微妙的职位，每一次都要和霍光斗智斗勇。刘贺、刘询他们两个虽然绝顶的聪明，也一直关注着朝事，可看是一回事儿，做是另一回事儿，真做起来才发觉很多事情的艰难。很多时候即使有好的想法，执行却充满了无力感，因为想法是一个人的事情，而执行却绝非一己之力，要依靠各级各个职位官员的配合。
幸亏有孟觉帮忙，三个人，刘询和孟觉在明，刘贺在暗，彼此提点，总算有惊无险地应付过了大小危机。今天孟觉站了很久，却一直没有心绪听刘询、刘贺在说什么，索性告辞。
如果无事，我先行一步了。
刘贺连忙说：
我跟你一起走。
刘询笑着对刘贺说：
侄儿就不送王叔了。
刘贺拽着孟觉上了马车。孟觉问他：
你去哪里啊？洛邑方还是天香方啊？你我不顺路。
刘贺又是叹气又是摇头的。
哎呀，老三，皇上今天早上交给我一个任务。哼，能让你叹气的任务看来不容易啊。皇上说丞相田千秋对霍光俯首帖耳，他对这个丞相不满，要我想办法。
孟觉淡淡一笑：
丞相之职统领文官，虽然自先帝开始大司马一直建压丞相，但丞相在朝廷政令发布执行上依然十分重要。田千秋两朝元老不好应付啊，霍光更不好应付，你呀慢慢发愁吧。
听了孟觉的话，刘贺叹了口气：
唉，田千秋要是好应付，皇上早就自己应付了。我看皇上啊，是不把我用到知残人亡，不肯罢休啊。皇上还不许我跟任何人商量此事，否则我们三个人商量一下，也许就有法子了。哎，你告诉刘询了吗？皇上不许呀，当然不敢。
刘贺回答得忠心耿耿，似乎忘记了皇上也不许他告诉孟觉。孟觉含笑说：
刘询今天好像有心事。
刘贺看着孟觉的笑，忽然觉得胳膊上有凉意了。
皇上想做什么呢？你觉得皇上会让刘询做什么呢？
孟觉黯然。
算了吧，连你姓刘的都猜不到，我怎么能知道呢？我只是觉得从年初开始，皇上每一个行动都是在落子布局，可我却看不出他的局是什么。
刘贺一边琢磨一边摇头：
不止你看不明白，霍光肯定也在发懵的，所以啊，他现在只用手势谨慎地观望皇上的举动。不光朝堂上，后宫也是扑朔迷离呀。皇上一直不肯跟皇后圆房，后来又有了云歌，现在又突然和皇后要好。啊，对了，我忘了问， 你打算什么时候再回西域求亲呢？我要一块儿去玩呢。
孟觉淡淡地说。
云哥仍在宫里呢。啊，什么？
大公子刘贺呆了一会儿，喃喃地说，
哎呦，我真看不懂了，你和霍成君眉来眼去，搂搂抱抱了才几下，云哥就已经决绝而去了。刘福陵跟上官小妹都共效于飞了，云哥还留在宫中。
孟觉的目光落向马车之外。
我和云哥不完全因为霍成君，嗨，你解决好你的事儿，我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。
刘贺的精神又萎靡了下来。
嗯，田千秋，田千秋的事情，哎，你有什么最快最稳妥的法子呀？
孟觉云淡风轻地说。
死人自然不会再当丞相了。
刘贺不是不了解孟觉的行事手段，可听到他这句话还是面色一变。
啊，丞相那是百官之首啊，就是冷酷如先帝也不敢轻易杀丞相，都要经过三思会审的呀。
就在这时，马车已经到了孟觉的府邸，孟觉先连下车。
我只是一个提议，如何做在你了。
车夫又赶着马车去落玉坊。刘贺躺在马车内和睦凝思，皇上刘福陵叮嘱的话一句句的从脑海里回放。
刘贺，此事十分重要，你务必尽全力办好，事成后你要什么朕都准你，不必再来请示朕了，也不必回奏朕，一切便宜行事，朕只想在最短的时间看到结果。朕只要结果，不管过程。
想到这儿，刘贺忽然睁开了眼睛，扬声叫马车外的贴身随从进来，吩咐说：
你快去把田千秋的所有的亲目都给我查一遍，查清楚他们最近在做什么，尤其是他几个儿子，连他们每天吃什么我都要知道。
刘福陵的怪病一天比一天重，宫中的太医是束手无策，云哥自是越来越心急，咬咬牙就决定请医术超群的孟觉来给刘福陵诊病。云哥知道孟觉不会轻易答应，可谁知孟觉要了一种昂贵的诊费，他要云哥答应，如果他治好了刘福陵，云哥就得嫁给他。云哥愤恨不已，却又无可奈何，最终只得答应了下来。第二日，孟觉依照约定请求面见刘福陵，诊脉之后他垂目沉思，迟迟都没有说话，众人在旁大气都不敢喘一声，安静地等着孟觉说出结果。刘福陵淡淡一笑，
有什么话可以直接说，不必为难。
孟觉心内电转，前思后想，最后禀奏道：
具体的病症臣现在也判断不出来，世间的病啊，并非都能在先人的典籍上寻到，即使典籍记录了病症，也会因人而异，因地而异，臣先给皇上施针一次，再配些汤药，看疗效如何吧。
听到这儿，云哥连忙就去准备清水毛巾，请孟觉净手。施针的时候需要褪去衣物，于安就请云哥回避。在外面又等了半个时辰左右，于安这才送孟觉出来。云哥匆匆迎了上去，看到于安脸上的喜色，他心中一松。哎，皇上如何？
孟觉几分疲惫地点了下头，说：有幸不辱使命。
于安喜滋滋地说：
皇上说觉得好多了，胸中的闷气好像一扫而空了。
孟觉离开之前说：
五天后我再来见皇上。
云哥虽不懂医术，看孟觉面色疲惫，也知他心力损耗不轻，就低声说了句：孟觉，谢谢你。
一个小太监突然跑进宣室殿，气喘吁吁地说：
于公公，霍大人求见皇上。
嗯，告诉霍大人，今天天色已晚了，皇上累了一天，有什么话明儿再说吧。
小太监偷瞄了眼孟觉，低声说：
丞相田大人突然中风，只怕挨不过今夜了。
什么？于安失声惊问。田千秋虽然年过半百，可身子一向健康啊，怎么突然就要死了呢？
而一旁的孟觉眼中神色几变，向于安作揖道别。
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，
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，
情如历史，爱恨纠缠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《云中歌》。
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，
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。
孟觉出宫之后，立即就去找刘贺。此时的刘贺正在落玉坊欣赏歌舞，孟觉刚进去，刘贺看了眼他的面色，就立即命所有的歌舞伎都退下。孟觉笑着嘲讽他：
刘大公子还有功夫来歌舞升平啊？田千秋的事情你可听闻了？
刚刚知道啊。
此事是你办的吗？
刘贺摇头否认，孟觉眉头紧锁：
我让侍女给你传的话你可收到？
收到了，我已经安排妥当一切，就等收局了。不料，这个老头子突然中风，枉费了我许多心血呀。
孟觉撑着头，双目微合。
那你本来打算怎么样啊？
刘贺笑了一下，
借鉴了一下30多年前的丞相李蔡的案子。田老头的儿子为了司田健的几句话，偷偷侵占了一块风水绝佳的王氏墓地。
听了这话，孟觉边回忆边说：
哦，当年的李氏家族虽不可和魏氏比，但也是魏重权贵呀。可是丞相李蔡却因为几块地自尽在狱中，这的确是个神鬼不知的好主意，只是未免太慢了吧。皇上要你越快越好，你却用如此耗油的法子。更何况田千秋和李蔡不同，即使把田千秋打进牢狱又如何呢？霍光若想保他，他一定死不了啊。
刘贺听了不禁笑着摇了摇头：
小绝呀，小绝，谁说我打算要田千秋的命了？皇上只说不想让他当丞相，我就给皇上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不让他做丞相。既然已经达到目的，何必不留一点余地呢？田千秋虽是庸相，却绝非佞臣呐，纵有罪也不至于死吧。
孟觉看着刘贺没有说话，刘贺接着说：
哎呀，好了，你看上去很累，躺一会儿吧。
孟觉依言靠着卧榻假寐，突然又出声问道：
你觉得田千秋真的是中风吗？事情未免有些蹊跷吧。
刘贺思量了一瞬：
也是啊，不过唯一想动又感动田千秋的人就是皇上了，而皇上只会命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就是你和刘询。
刘贺发了会儿呆说：
刘询？不会吧，田千秋说来对他也有活命之恩呢，刘询会是那种不念旧恩的人吗？
孟觉淡淡地说：
哼，旧恩？刘询有没有必要报这个旧恩，全看他是何等样人了。再何况这天下恩将仇报的可比比皆是啊。
刘贺苦笑着摆了摆手：
哎呀，你觉得刘询他是这样的人吗？不论田千秋是否有恩于他， 如果事情是他做的，那么他行事果断狠辣，非你能及。不过你计谋周全，心存仁念，这个远胜过他。现在呢，只看皇上如何想了。
刘贺默默沉思，很久之后问了一句：
哎，你为什么突然问我侍女一月传话给我呀？
孟觉闭着眼睛没有回答。刘贺以为他已经睡着了，却突然听到他说：
你若不想只做个普通的王爷，就准备好尽力去拼一场吧。有时间不妨多琢磨琢磨皇上为什么从年初就开始重用你跟刘询，表面上是想让你们为他分忧，实际上呢却是更像历练教导你们。再想想为什么皇上把田千秋的事情单交给你和刘询办。
刘贺皱眉不语。孟觉翻了个身，面朝墙壁睡着了。刘贺的侍从在屋外禀报：
王爷，宫里来人传话，皇上要见王爷。知道了，外面候着。小觉。
孟觉沉沉而睡，没有反应。刘贺出了屋子。屋里的孟觉听到关门的声音，坐了起来。他默默思量了一会儿，冲外面叫了一声：
来人。
进来的却非一般的歌妓，而是落玉坊的坊主。他很恭敬地向孟觉行礼：公子有何吩咐？
你帮我留意刘询的动静。
是。
还有，再帮我查一下田千秋府上最近有什么异常，尤其是府中的仆役和丫鬟，越是出身贫贱的，有可能和江湖人有瓜葛，要越细越好。
是。
孟觉漫步出了落雨坊，外面候着的小厮立即迎了上来。孟觉道：我一个人走，不用马车。
孟觉缓步而行，长街宁静，只闻自己的脚步声。走到了一处分岔路口，他停了下来，向左向右还是向前呢？刘贺赶进宫时，刘询已在那儿了。刘福陵对刘贺说：
正在等你呢，你看谁比较适合接任丞相的位置啊？
刘贺心中琢磨，不知道这个问题皇上可问过刘询了，那刘询的答案又是什么呢？刘贺沉吟着未立即回答，却看刘福陵眼中似闪过了一丝笑意。只听他对刘询说：
你也想想。
刘贺心中暗嘲自己，赶紧专心思索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
这个位置恐怕并非谁做合适谁就做吧，而是霍光接受的底线在哪里啊？
刘询随声附和：
王叔说的十分有理，霍光绝对不会允许这么重要的位置落入皇上信赖的人手中，但今非昔比了，皇上早已经不是为亲政前的皇上，也绝不会让这个位置落入田千秋这样的人手中，所以只能选个中间派的墙头草了。
刘福陵点了点头：
嗯，这是霍光呈报的人选，你们看看。
七喜将奏折递给刘贺和刘询传阅，两人看完之后都笑着摇头：
这个霍光啊，真是知情达理呀。
奏折上罗列的五个人都是绝对的墙头草。刘福陵叹了口气：
唉，霍光啊，智谋能力魄力兼备，最难得的是他身居高位，却一直不忘关心民生，体察民苦。朕几次削减赋税，减轻刑罚，打击豪绅，都是因为只受百姓的欢呼，却受损的是朝上的众多百官，所以遭到了过激的反对。可是得到了霍光的全力支持，若没有他的支持，朕是不可能成功的。若有圣君驾驭，他肯定是治国的栋梁，国之瑰宝啊。可惜朕登基时太年幼，未能制衡住他，让他一步步走到今日啊。
说到这儿，刘福陵语重心长地对刘询刘贺说：
过于信赖良臣，让他势力过大，野心膨胀， 或疑心过重使良臣寒心，甚至逼良臣造反，一样是罪过，都非明君所为。在神郡中心的马都要记得用缰绳让他听话，用马鞍让自己舒服，这样才能跋涉远途，驰骋千里呀。
刘贺和刘询默默沉思，刘福林吩咐道：
你们将各自选中的人给朕写出来。
刘贺和刘询忙提笔写好，交给七喜，七喜呈给了皇上。刘福林看了一眼，两人竟写的都是一个名字杨敞。他将竹片递于于安，于安掌尖用力，竹片立成碎末。刘福林说：
已经深夜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
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，
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，
情如历史，爱恨纠缠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《云中歌》。
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，
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。